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五节，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还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
弟兄姊妹喜乐吗？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诸天在述说你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你的手段。主，你是全能的神，因为你说有就有，命里就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来敬拜你赞美你的时候，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你认识我们每个人。主，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自由地行走，用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洗净我们每个人的罪。主，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感谢主，主啊，是你在基督里面首先的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你，是主你首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爱神。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神圣的宝座前，唯有得怜恤蒙恩惠，让主做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主啊，你来祝福我们每个人，可能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重担，都有压力。主啊，我们把我们一切的重担都卸在你的脚前，我们把我们一切的罪都卸在你的脚前，让我们每个人在这里可以面对面的遇见你。你借着你的圣经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主啊，当你向我们的心灵说话的时候，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主，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灵，使我们里面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安静我们的心，听我们的祷告，向我们的心灵说话，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我想啊，今天又讲到信心和医治，我们这一星期这个月可能很多的讲这个信心和医治。我不知道你记得我们上一节讲的什么吗？有弟兄的们还记得吗？有是吧，讲的什么？迦南妇人。对对，上一星期是个母亲节，我们拣选了一个母亲，拣选了一个母亲，拣了一个有信心的母亲，有信心的母亲。我常常去思想这个，我讲的时候就常常思想就这几节经文，懂了吧？你记得吗？这个妇人，她家里她的女儿是吧，被魔鬼可能一直困惑了很久了，魔鬼搅了不是一天两天，也可能不是一年两年，很多年。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能解决呢？你想想这个家庭的问题能不能在十分钟之内解决啊？能不能啊？在人看是绝对不可能的，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你看她就，你记得这个情节吗？她就一直的跟在，她听见耶稣来到这个推罗西呢，他就跟在后面一直讲，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可怜我。怎么样，耶稣首先是什么？耶稣一言不答。你怎么 耶稣应不答。你回想，哎呀，为什么祷告？神为什么垂听？我可能这是很多人的很多人困扰的话，是不是啊？一言不答，可能他一直的跟在耶稣后边，一直叫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耶稣一言不答，然后因为没人他自己叫不动，结果后来谁来为他替他代祷了？谁替他代祷？记得吗？门徒就开始进前了。主啊，就赶快你打发他走吧，是不是？他一直在后边喊叫。耶稣终于说话了，但是说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要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我来不是来拯救外邦人，首先不是来拯救外邦人，是拯救以色列人的。这一话，我想我们每个人要听着这话，马上的什么呀，就丧气了，是不是？没救了，是不是？可是他怎么样？他还是不灰心。你把他一直后边，以前是跟在耶稣的后面，他现在跑到前面来，近前来呀，怎么样？继续说，主啊，帮助我，没有别的话。什么叫祷告啊？我们可能有很多人觉得祷告是非常非常的啊，说的话语很好听，不是的，把你内心的最深处的东西说出来。主啊，帮助我。他知道耶稣什么都知道，只要耶稣帮助他行，是不是？耶稣终于给他说话了，说什么？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你想听这句话，我想你要是任何一个人要听这句话，马上怎么样？我宁可你不要医治，我也不要叫你是当我当狗，是不是？但是他不这样，因为过去在他的生命当中，在这十几年的痛苦的生活中，我想他的生命已经经历过破碎。现在你不要说是狗，说什么都无所谓，只要你能够来医治我的女儿。没有一个人会看着在孩子那儿痛苦不付出代价的。所以说，夫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一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你知道吧？他这么一句话把整个的局面完全的扭转过来。耶稣说，夫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当时怎么样？他的女儿怎么样？那个时候他女儿怎么样就好了？你说他十几年的痛苦，可能十几年孩子多大我倒不知道，是吧？正经的痛苦，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在耶稣的面前坚持不断的来祈求，结果把整个的局面扭转过来。我们上次讲的信心就在于坚持。耶稣说，你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很多时候祷告一段时间，我们怎么样就放弃了，以前所祷告的怎么样都失去功效了。信心就在坚持，你只要坚持祷告，你终究最后要看到神要成就你所祈求祷告的。你知道，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信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做一个基督徒要没有信心的话，我可以说他根本过不了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信心是我们每个人信仰的关键。很多时候，哎呀，我将来怎么生活下去？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的将来的工作怎么样？你什么？这个其实，如果你有了信心，这些都不用考虑。在今天的经文中，我同样看到另一个人的信心。这个人呢，这是一个百夫长，他的信心。他也是个外邦人，你发现了吧？我们讲的两个故事都是外邦人，你懂吧？前面是外邦人啊，这是也是一个外邦人。他呢，对耶稣也是有很大的信心，很大的信心，你知道吧？他就是也是借着一句话，就让他的仆人怎么样完全治好。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故事，这是在马太福音当中记录的第二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是什么？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拜耶稣，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当时就离开了他。那个人可能是应当是个犹太人，虽然是神的子民，但是也怎么样，全身不洁净，懂了吧？现在来了个不是犹太人啊，是个外邦人。 外邦人在犹太人看来根本就是全然是不洁净的，你知道吗？可能我们也不知道，犹太人他瞧不起外邦人的，他称外邦人是狗是猪是不洁净的，他一般是不给外邦人接触的犹太人，知道吗？嗯，你知道吗？这个是他地点呢发生在加百农，加百农呢是在这个这个地图看着吧，这是在这个加利利海上西北西上边的一个城镇，你知道吧？是耶稣传道的大本营，懂了吧？耶稣传道大部分都在这个地方。如果你到网上看看，其实耶稣传道的是那个加百农的会堂，现在还有遗址啊，还有遗址呢。我们又放上去。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在耶稣那个时代呢，犹太人的受罗马人的统治，你知道吧？那个时候正是罗马帝国兴盛的时候。真是罗马帝国，你知道吧？连以色列人都不过是罗马帝手下的一个省份。哎，这个百夫长他是个罗马人的百夫长，罗马的百夫长。百夫长呢，他是一个是个官，就是个军队上的官，这个相当于我们今天部队上的连长。因为一百夫长带领多少人呢？100个人。现在部队上也是一个连长，也是大约带领100多个人。像这么一个百夫长呢，他在加百农，他是驻守在加百农，懂了吧？就像一个官，就像日本人当时驻守在中国一样，那时候很多在炮楼里带着100个兵来控制着加百农地区一带的安全，你知道吗？其实犹太人很不喜欢罗马人，知道吗？因为犹太人有很深的宗教上的优越感，他知道他们拜的是真神，所有外邦人拜的是假神，他怎么会瞧得起这个罗马人呢？我们看到这个百夫长，首先是第五节，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我们看看，在这个百夫长的在他的信心里面，首先就是他的爱，就是首先表现他的爱。你知道我们人呢，一般的是我们都是为着自己，是吧？求平安，为着家人求健康，是吧？为着我们的孩子求好处。一般的人祷告，其实大部分人祷告都出不起这几样，你懂了吧？而这个百夫长怎么样？他不是这样，他自己没有得病，我想他是个很健康的人，对吧？他不健康，他就不能当百夫长了，懂了吧？他自己没有得病，他来是为他的，不是为他的孩子来求医治，是不是？也不是为了他的父母来求好处，他是为了他的仆人来求医治。你看看这个百夫长是很有爱心的人呐。说信心里面应当有爱心。有爱，你知道在古罗马的时候，那时候仆人的位置，仆人的地位是很卑微的。在罗马人的眼中，仆人就是奴隶，在市场上随便可以买进买出的，这是在耶稣那个时代，懂了吧？耶稣时代，你看这个百夫长，他能竟然为了他的一个仆人到耶稣的面前来求耶稣的帮助，你再想想其实他是很不容易的，是不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看见他的爱不平凡，他的爱不平凡。人因为有爱，他才能看见别人的需要，他才能把别人的痛苦看成是他自己的痛苦。他的痛苦，你知道，他不仅爱自己的仆人，其实他还爱犹太人。你知道吧？在路加福音的第7章，有同样的故事。如果你也去看的话。我们有写上，你知道吧？那个时候犹太人的长老就非常的赞同这位百夫长，他们就跟耶稣说：“你给他行这事吧，因为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你知道，当时犹太人被罗马人统治，这个罗马的百夫长，他没有以统治者的姿态来对待犹太人，他反而是。爱犹太人，尊重他们，甚至尊重犹太人的信仰。 来为他们来建造会堂。我问一下，我们从他这个，他虽然是外邦人，但是我们从他的背景来看，从他的行动来看，他对以色列的神有一定的认识，有一定的认识。虽然他可能没有读过旧约的圣经，我们说在他的信心里面包含着对他人、对受压迫者的同情和关心。加拉太书5:6那里说，说唯有借着爱所表达出来的信心才有功效。这是另一种翻译，我们中文的和本的圣经是什么？唯有，反正就是意思是你只有你的信心，在你的信心里面有爱，才有功效，才有用处。为什么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祷告的时候，我想每个人都是，但为孩子祷告的时候，他很有信心，是吧？因为他有爱在里面，他就赞扬着们。你是不是对一个陌生的人，你也表达着同样的关心，同样的爱呀、是不是？当我们只有对别人有爱、有同情、有怜悯的时候，我们才有信心来祷告。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当他们有难处的时候，你会不会为他们祷告？真的，我们人其实都是非常的，我们的爱都是有限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家人祷告了，我们都看着的都是无可奈何，好像漠不关心的，真的有的是这样，顺其自然，我们甚至不为他们祷告。所以你说面对这样的祈求，当耶稣看到这个百夫长他能够为他的仆人祈求的，耶稣说我去医治他，懂了吧？其实你知道当时一个犹太人他是不进外邦人的家的，因为呢，但是你在这里几乎可以感受到耶稣的热心，耶稣愿意担当我们一切的疾病，愿意分担我们一切的痛苦，所以他说我去医治他，你知道吧？你说百夫长马上说了，百夫长回答说第8节，说百夫长回答说，耶稣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你懂了吧？从这些经文中，你知道吧？他称耶稣是什么？称为主啊，你知道吗？你知道连当时的犹太人，你发现了犹太人都不称耶稣是主的，你们发现了犹太人不称的，只是门徒会称耶稣是主，他的犹太人不会称他主的。他称耶稣为主，表明他认识耶稣的权柄，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他的仆人能得到医治，他的信心的来源都在这里，他能看到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因为他看到真正的主不是罗马的皇帝，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他们这个罗马人只叫罗马的皇帝才成为他们的主宰，但是他知道真正的主宰不是罗马的皇帝，不是罗马人的军事，不是罗马人的政治力量，而是拿撒勒人耶稣。他看到耶稣能用圣灵力量来治病、来赶鬼、来传扬神国的信息，那是来自神主权的力量，这种力量早已超过地上罗马帝国的范围，懂了吧？这个不是罗马的帝国所能管辖的。他知道耶稣是主，所以呢，他知道在耶稣没有难成的事，他知道你要知道是主道神，可能真的不敢说让他到你家里去，你可能抬着仆人到耶稣家里去行，是不是？他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谦卑，他本来是这个地方的官长的，懂了吧？他管着这个地方的，他本来说你让你们拿撒勒人到我家来给我来治，是不是？可是没有，他是很谦卑的人。你知道当犹太人的长老都觉得，犹太人的长老都说哎呀他配得，你给他行这事。你知道在那里他说什么？他说我也自觉不配，你懂了吧？他自觉不配。要知道神啊，犹太人他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他不喜欢外邦人的，不喜欢外邦人的啊，他认为外邦人是污秽的，是不洁净的。如果你进了一个外邦人的家，你怎么样？你自己也就不洁净了。你记不记得到后来当他们钉耶稣的时候， 那所有的犹太人都连不进比拉多的衙门，只要他进去，他们认为他们就自己不洁净了。所以他不进外邦人的这个百夫长啊，他熟悉犹太人的风俗，他不想让耶稣为难，知道吗？所以呢，他说你到我这下我不敢当，你不用来。其实他是知道犹太人的风俗，知道他们的禁忌，他不进外邦人的家呢。我们看到这个啊，这个罗马的百夫长，他面对主耶稣的时候，他表现出那种谦卑的德行，是不是？谦卑的人是有福的，一个谦卑的人才能认识耶稣，一个谦卑的人才能与天国有份。如果你要想看到天国的全能，天国的祝福在你的生命中吧，要谦卑下来，要谦卑下来。一个人不谦卑，他不会来到，他来不到主的耶稣的面前。一个骄傲的人看不清属生命的世界，只有谦卑的人才看到他的生命是多么的有限。你说吗？他虽然是一个外邦的军官，是不是？但是他还知道他自己的有限。圣经中很多的伟人呢，其实信心的伟人都是谦卑的人，都是谦卑的人。你看亚伯拉罕，他自己他说我自己不过像灰尘一般，他在是耶和华面前说啊。雅各他自己他说我是卑贱的，大卫称自己是虫，是死狗，是吧？伊斯拉在主的面前他说我暴愧蒙羞，不敢掩面。保罗看自己是什么？是罪人中的罪魁。你知道这句话都不是谦虚的话，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谦虚那种话，不是的，而是真正的看清我们自己的本相。所以在百夫长的信心里面，不仅包含着爱，还包含着谦卑。诗篇那里说，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如果一个人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他的祷告才能蒙应允。我们下面看信心的根据，根据就是基于神的话。他在这里说你不要带我设想，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只要一句话就够。为什么呢？他说我在人的权下，我是个连长，上面有营长，上面有团长，是吧？有军长，下边呢还有排长，是不是？说我在人的权下，有兵在我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去做这事，他就去做。你看到了吧，这个百夫长他根据他自己带兵的经历，他知道什么是权柄。我不知道你知道什么是权柄吗？真的你知道什么权柄吗？他真的知道什么是权柄。一张纸。你知道一个没有权柄的人可能恐怕不知道什么是权柄。一个人的难处多大，再大就视乎他寻求的权柄。好比说你找一个工作，是吧？你到市里去找工作去，你找了小科长，对他那很泛滥了，懂了吧？他真的不给小科长。如果你要找这个市城市的市长，说你让他给你找工作，你怎么样？那很简单，是不是？就在乎权柄多大，在乎权柄多大。你知道吧？这个百夫长他是个百夫长，有100号的兵在他的手下，在他的手下，他可以凭着他的权柄命令他手下的人随意做事。是不是？只要他吩咐一声，他出了命令，怎么样？下面的人就会听从。所以说，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过来，他就来，是不是？他认识到一个有权柄的人所说的话是多么有能力。同样是一句话，一个没有权柄说出来的人，就像一阵风一样吹过去的没有了。可是，一个有权柄的人说出的话，就不一样，就不一样啊！他知道主耶稣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耶稣的属灵的权柄掌管着一切。不是说那个时候啊，今天也这样。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你信的主是因为有权柄的主，他掌管着一切。 他的能力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任何的疾病在他看来都不过像耶稣手下的士兵一样，是不是？耶稣要一打发命令他离开人的身体，那个疾病怎么样就马上就要离开了，那么疾病绝对会顺服的。所以说他说耶稣，你不必到我家中，你只要说一句话不就够了吗？你何必还劳自己劳动呢？所以说你看他对耶稣的荣耀权柄又那么清楚的看见，这个看见即使连犹太人都没有看到，是不是啊？连犹太人都没有看到啊！所以呢，所以主耶稣就是非常的赞赏他这样的信心，因为在即使在当时的犹太人也找不到这么有信心有属灵看见的人。可能恐怕在现在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基督徒也当了很多年的基督徒，也不知道耶稣的属灵的权柄到底有多大，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你看这个百夫长，他是个罗马人，他不是个犹太人，他的信心不是靠着他的宗教背景来的，他也不是靠着神学的教育来的。百夫长所有有这么大的信心也不是从神学中来的，你知道吗？其实很多人读神学，读神学到后来读几年他连神都不信了，你懂了吧？那是非常可以，我们知道信心不是理论，不是理论，他的看见是从现实生活中领悟出来的，是不是？领悟出来，我想是神给他这样恩典。就像耶稣说你们任何人都不需要忧虑啊，你看天上的飞鸟，他不种也不熟，神还这样养活他，你这么大的人，是吧？神，你是更何况你是神的儿女，你何必还不如天上的飞鸟一样那么天天的忧虑呢？是不是？你从神对于万事万物周全的照顾，就可以把一切的忧虑重担完全的卸下，这就是信心。我们说百夫长的信心一个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他对主耶稣的话有充分的信号，就是我只相信你的话语，只相信你的话，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信心不是空口无凭的，那么很多人刚信主的时候，哇，他在那很感动，哇，我现在好像很有信心，你知道吗？他觉得很有信心，可是等到试炼一来的时候，他那空口无凭的信心马上就像飞到炮一样就灭了。那个不是信心，信心的根据就是神的话语。我们上次讲到信心在于坚持，今天我们讲的是真的信心的根据就是在于神的话。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呢说信心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你为什么有信心？你有信心没有信心不是在于你嘴上吹嘘的有多么大，而是在你的里面有多少真实的话语。一个人他常常去读神的话语，他一定会有信心。一个人不读神的话语，很难说他有什么真正的信心。基督的话，听信心是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基督的话就是神的话。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有的权柄都掌握在耶稣的手里，你知道吗？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照着主的话来祈求，神一定会照他所应许的来为你成就，来为你成就。我们看看下面是信心的赏赐。首先耶稣 一听见就稀奇了，懂了吧？你说还有能什么让耶稣稀奇的吗？其实耶稣从他说神的角度说没有什么让他稀奇的，因为他知道每个人的心，但是他实在看着这个百夫长的信心跟一般的人不一样，所以他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 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在这里感到稀奇，是他看到了一个外邦人，他甚至没有读过旧约的圣经，他却这么的懂得属灵的事，比犹太人强。他稀奇的看到说，神的选民犹太人在信心上还不如一个外邦人，你知道吗？也是同样说的，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懂了吧？我们跟人信了很多年，当我们遇到事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全塌了，我们还用有的时候还不如那些不信主的人呢，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这里称赞百夫长的信心，他说在以色列中他也没有遇见过这么大有信心的人。耶稣用这个人的信心来和以色列人做比较，他知道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比以色列人的信心更大。你看百夫长是吧，他是个外邦人，他没有读过圣经，他没有以色列的宗教背景，而他对耶稣却有这么大的信心。他能来寻求耶稣，他称耶稣为主，他信靠耶稣的话语。耶稣说这个将来他在天国里啊，他在天国里和那些个以色列人祖先一同的坐席。而以色列人这个信心让他得到拯救了，你知道吗？这个信心让他得到拯救了。虽然他自己没有得到任何的现实的好处，他只是让他仆人得到了医治，最重要这个信心让他的灵魂进入到神的国度，神的天国。而以色列人的信心在哪里呢？我们这些个真正的成为基督徒的人的信心在哪里呢？所以耶稣在这里对以色列的百姓深感惋惜啊！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是神的选民，神在历史历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是不是啊？可是以色列人始终对神没有真正的信心，到现在犹太人也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是不是啊？我们都知道到现在以色列人也不相信耶稣，你知道吗？耶稣来到他的子民中间，来他的本国的，来他同族人的中间，他们却不认识也不相信，将来他们被拒被撇在天国之外，他们是进不了天国的。在这里耶稣也说，神的救恩不是单属一个民族的，不是犹太人的，虽然犹太人把他们称为神的子民，把我们都称为外邦人，神的恩典天国是赐给每一个世上每一个对耶稣有真正信心的人，知道吗？神国的福分，将来你能不能进天国，取决你此生对耶稣是不是有真正的信心。如果你没有相信耶稣，你没有办法进入到天国。他说这个外邦的百夫长将来可以和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的坐席，而那些个，所以说进入天国不是依靠着血缘关系，不是说啊，我爷爷是牧师，我爷爷是长老，我父亲是牧师，我就可以将来进天国。你进不去的，你必须个人跟耶稣有真正的关系，有真正的认识。有的人说在神的国度里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这样子不是靠着血缘关系，不是生来是犹太人的都可以进去进天国，不是这样的，而是依靠我们每一个人对耶稣的信心。如果犹太人他不接受耶稣的为主，他将来也不能在神的国度里，在神的国度里也没有份的，没有份的。所以说在这里他不仅没有份，而且他说他们在这里在那里怎么样，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你知道你没有信心的结果吗？不是说啊，将来进不了天国，进不了天国了，不是 你要在外面的黑暗里去，那是地狱，在那里怎么样咬牙切齿啊？为什么咬牙切齿啊？他想一想，我将来能活着的时候本来有机会可以相信耶稣的，我听了那么多的福音，我却拒绝了耶稣，怎么样他的结局在地狱里永受永远的刑罚，受永远的刑罚。所以这个不是说啊吓唬那些不信的人，而是对那些个觉得自己说我已经好像我已经相信的人，却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没有一个人靠着遗传靠着人际关系可以进入天国得永生，所有的人必须做出他个人的选择，就是相信耶稣或者拒绝他，或者拒绝他。只有那些真正接受并且跟随耶稣的人才能成为天国的子民啊。耶稣呢啊也是啊通过这个啊赞赏这个百夫长的信心，让那所有的犹太人感到惭愧啊，你懂了吧？惭愧的啊。同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的信心给他信主时间的长短不是成正比例的，是不是啊？嗯，有一些人有的人刚信主他的信心很大，有的人信了主很多年了，对耶稣确实啊没有多少信心，还不如那些个那灵命上还不如那些刚刚信主的人。所以一个人信主的时间长并不代表他在属灵上有多大的深度，是不是多大的深度。很多人说哦，我从小就信主，我爷爷怎么着，我父亲怎么样，没用的。你是真正的在乎你是不是对神有真正的信心，这个是神知道的，是神知道的，神知道的。如果啊，我们只是在信条上，很多人是吧，都是下界，都知道这个基督教的信条，却没有真实的信心，不相信神国的权柄，将来也不能进入到天国，不能进入到天国。所以呢，这是求神来啊帮助我们，来啊让我们对主的心变得单纯，变得真实，真实。神喜悦那些有信心的人。希伯来书11:6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相信他要赏赐那一切寻求他的人，知道吧？耶稣在这里称赞这个百夫长是喜悦他，神喜悦那些有信心的人。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相信他要赏赐那一切寻求他的人。你要真正的对耶稣信心，你来寻求他，神给你大的赏赐。第二个我们就看到他的祈求得到成就，因为他对耶稣这么完全的信心，他的祷告当时就得到了应允。耶稣对他说，你回去吧，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照你的心，你知道耶稣的身上带着圣灵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耶稣的话一出口怎么样，事情怎么样就成了。诗篇说，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命立就立。你知道吗啊，你知道吗，他的仆人怎么样，从那个时期他的仆人就好了。你说整个的故事从头到尾，耶稣见到没有见到那个他的仆人啊？没有见到。他去没去他的家呀？没有去他的家。那患瘫痪的病人躺在床上，他有没有信心呢？你知道吗？他完全跟他一点也没有关系。就是因着这个百夫长的信心，那患瘫痪的病人在家里就完全好了，就完全好了。信心带来神迹的能力，信心可以移山，信心可以挪海，信心可以改变你的生命。不要去总觉得说啊，我现在境况就是这样了，就反正以后混了，不是这样的。你只要对神有信心，神是会祝福你的，神是会帮助你的，神会改变你的生命，让你以后的生命跟以前过得完全不一样。最重要是要有信心，不是说哎呀我的命就是这样了，以后愿怎么着怎么着，不是这样的。你说神，我感谢你， 为我过去一切所遭遇的感谢你，我相信你能改变我的人生，让我不像过去过得这么痛苦，而是真实在你里面能够过一个幸福快乐美满的人生。真的，你的信到哪里，神就给你成就到哪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唯有得连续蒙恩惠，让主做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你只要有信心，你就会看到神迹在你的生命中得到实现，得到实现。你知道我们信靠主耶稣，我们信靠主耶稣。你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的神，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无所不在，他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限制。你说，无论在哪，你在哪里，无论你在哪里，你不论在你什么地方，你需要他，你只要求告他的名，他听得见，他看得到，他能够帮助你，他能够帮助你。你所以说，当你觉得哎呀，你真的有这位神可以依靠的时候，你为什么还可以要一直活在痛苦当中呢？你只要真正的相信呢，圣灵的能力一定会彰显在你的生命中。耶稣的能力不是说光可以医病赶鬼，你知道吧？耶稣的话里面充满了权柄和能力，你知道吧？在圣经中，耶稣都是说一句话，说一句话，鬼都赶出去了，像风和海说。住了吧，静了吧，这个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你看那耶稣解决任何的问题都是靠着他的一句话。同样，耶稣今天如果你要寻找到耶稣对你说的一句话怎么样，神也可以借着这句话来祝福你的生命，祝福你的生命。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最后呢，我可以给你讲讲我自己一个见证。你知道吗？其实在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感觉到国内的环境有些紧张，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就想出来，2000年我就想出来，结果申请，结果到后来这个学校的各种的章都看扣了好多章，对吧？到最后一个章，校长说，因为他传福音，我不让他出去，你知道吗？我就不是出去，是吧？结果他没有出去呢，到了。后来呢，我就犯了更大的事情，我想大家都知道了，是吧？犯了更大的事情，你知道吗？等到我的事情结束了之后，你知道吗？然后在国内我也没办法，我就是每天给我很多的任务，给我很多任务，然后你知道吗？一般的大学生啊，上十六个小时的课，就是已经是就是很多了，懂了吧？我教课我得教一星期得教16个小时。而且要看作业，说每天我去星期天去讲道，我都是从来不每天根本没有时间读圣经，我都是去之前拿着圣经来祷告祷告，然后找出一段来，然后就要讲道。而且讲道你知道吧？一讲道你不像咱们这里大概40多分钟就讲完了，在国内讲道一个小时你讲完了没人走，你知道吗？没人动，他都在坐在那里，你没办法，他逼着你继续的讲，你知道吧？那个时候我就是。我看作业做科研还要做个呢，我就完成了，我就那时候就祷告说，神啊，如果是呢，我愿意再重新的能够出去来做科研。那个时候这一个老师就过来了，他说你还可以继续做科研了。我说我申请过，他们不让我出去啊。他说没事，他说我再给你写封信吧，他说再给你写封信，你再申请看吧，你知道吧？这次我回去，我第一次是我自己想出来，我没有出来了。这次我就再也不能说我自己想出来就出来了，你知道吧？他给我写封信，我就拿着回去了。我到了家里，然后我把圣经坐在床上，我现在还能记得，我在床上坐着，把圣经打开，然后我就说主啊，我知道上一次我申请了，他根本不让我出去。这次，我求你跟我说话。如果是你让我出去的话，你就让我一开始就顺利；如果你不是你让我出去的话，你一开始就拦阻我，省得说我到后来一个章跑了好多地方，最后都盖满了章了，最后一说他不能出去，我们不让他出去，是不是？我就说这么祷告，但祷告完了以后，我就按照我的进度来读圣经。我那时候你知道，那时候正读的是创世纪的24章，这一章呢非常的长，非常长，所以我也没有时间读圣经了，是吧？我前一天呢只读了一半。因为这个章呢67节大概是吧，67节，这我前面读了一半，等到我打开圣经的时候，我就开读下一半，你懂了吧？我这时候我打开读着下一半，我读的时候，你知道我一读就是这句话，他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 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唯独就是这话，你懂了吧？你知道吗？我一读这话，我马上哇，我就知道哇，神要叫我出去。你知道吗？虽然在当时的环境是绝对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当时我想说是，我知道听了一个牧师呢，他讲的，他说他去美国的时候，他说让美国的他能够希望接到美国的一封信，知道说啊，美他神让他去美国，我就录发票纸，我说主啊，你也是让我能接到从澳大利亚来封信，我就知道你让我去澳大利亚。然后呢，我就下楼了。我想，我神就跟我说话了，我何必多此一举呢？如果这星期我没有收到从澳大利亚来的信，那么我怎么能出去？我就 confused 了，懂了吧？我就不知道了。哎，当然我一进来求了神印证了，我就骑着车子到了学校。等到我一打开学校那个信的抽屉，就有一从悉尼大学来的信。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人我们都不来信了，都是用 email 嘛，都用电子邮件。哎，可是呢，悉尼大学呢？因为我是悉尼大学毕业，他定期的把悉尼大学的这个近况啊给我邮过去，你知道吗？我就说那封信，我就知道从这两个我就知道神让我出去。但是现实上怎么出去呢？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知道吗？就在那个时候，学校里开始换届选举，所有的这个官如果在这个位置上待了3年以上，他就必须换一个新官。所有的人，你结果从各的处长，对吧？都每个处长、校长，然后党委书记，所有都换掉了，懂了吧？那些旧的那些个人，那一班的人嘛，都知道我的事情。可是新来的这一班人嘛，谁也不知道我的事情，所以一个个都给我扩张了，从校长一直到书记都给我扩张，一下子就得到了允许了，你懂了吧？你说等到后来呢？然后我就拿着这个到公安局去开始去申请护照。你说我刚昨天才传送公安局，才把案子结束了，我现在又去申请护照去。你想我能够拿得到吗？你知道吗？所以有人跟我说你要去啊，你不去的话你拿不到护照啊。因为我就硬着头皮去，你知道吧？我去了以后，然后我进去了，我又怕有熟人把我认出来，我就站在那里。我你说进入护照办公室，我就什么也不说，我就在那看着，我都看着，哇，这些个人在这里交钱，那边人在填表，那边人照相，那边人，我什么也不话说。我一进去了，在那一直站着，一直站到中午11点半，快到午饭的时候了，懂了吧？这时候突然一个警察到我前面，说你干什么呀？我说新申请护照。去哪里？去澳大利亚。他说你没看，我们现在12点没有吃饭了，你还在这儿什么不干？赶快拿着他自己拿个表，填表，那边去交钱，那边去照相，你懂了吧？哎，什么？他没问我是谁，你懂了吧？5天之后，我就拿到护照了。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神说话之后怎么样？神说有就有，命里就立。所以说我也劝弟兄姊妹，你说有信心吗？去读神的话，去读神的话。你有了任何的难处，如果你当读圣经的时候，神跟你说话，他又给你成就，就再也没有难成的事，你就完全的可以确信神要为你成就，神要为你成就。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要谢谢你啊，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像这个百夫长一样，主要对主耶稣有真实的信心。主要我们只要相信你要向我们的心灵说话，我们的生命就可以被扭转，无论我们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主啊，你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能够祝福我们的生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为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那些朋友们祷告，求你开他们的心灵，打开他们属灵的眼睛，让他们真正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耶稣基督，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为我们中间有软弱的弟兄姊妹祷告，你来代替他们一切的软弱，担当他们一切的疾病，让他们因你所受的刑罚可以得到平安，因你所受的鞭伤可以得到医治。主啊，求你来帮助啊，让我为我们中间有难处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无论我们的家庭、生活、工作啊，有什么样的重担，在神来说都不是重担。让我们来寻求你，寻求你的话语，求你借着圣经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我相信你的话语带着圣灵的能力，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扭转我们的命运，让我们从黑暗中 归向光明，让我们从痛苦当中来得享喜乐、幸福、美满的人生。主，我们相信主你的眼目遍察全地，耀显大能，帮助那一切对你有真实信心的人。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